记十七章，今天我们特别和大家分享上帝立约的应许啊，上帝立约的应许啊，至高上帝竟然以卑微的人立约，把人当作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可以合作的伙伴，所以说上帝通过立约就把人提升到一种荣耀尊贵的地步。上帝完全可以把人当作石头，你算老几？上帝也可以把人当作动物，那人和动物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上帝却与人立约，向人说话，真的是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如果是婚姻，是基于婚约，男女双方同意，那大家都很有尊严。如果婚姻不是基于双方同意，而是抢来的，而是买来的，而是偷来的，你就知道这是何等的丑陋。同样也是如此，一个教会，如果不是大家知道我们信什么，我们这个教会是大家的家，大家自愿的，自由的、平等的来参与管理，那么这个教会人欺负人，那么耶稣就说这个教会就是贼窝。哪怕你在耶路撒冷聚会，哪怕你在圣殿里聚会，也是个贼窝。同样一个国家，如果统治者的统治不是经过自由的平等的立约不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立约的基础上，那这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富强多么强大疆域多么广阔，这只能是一个帝国这只能是一个大的土匪团伙拳头硬的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什么政权奥古斯丁就讲一个国家却没有公义，也就是一个国家没有立约的概念，没有法治，那这样的国家不过是一群绑匪土匪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婚姻中如果没有自由平等的立约，那这个婚姻是个婚姻吗？如果在教会中没有自由没有平等的立约，那么这个教会不管是放纵还是强迫都是贼窝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立约的概念，听还是不听，不听把你毙了，听给你个萝卜吃，把你养肥了以后再杀，哇，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是何其的强暴，何其的专横鲁迅先生也讲，这就是一个人吃人的国家和文化所以说弟兄姊妹，至高上帝竟然与我们立约，而是上帝立约到底赐给我们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最可悲的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上帝是一个与我们立约的上帝，我们不知道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而且更可怕的是你问很多人，到底上帝赐给你什么了？我信耶稣升天堂，天堂在哪里呢？不知道。所以说基督徒有的人家说我们是盲目信从甚至基督教是一个鸦片是麻醉人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很多人的版本中，很多人的手中，这个基督教就成了迷奸宗教这个基督教就成了鸦片这个基督教就成了一种宗教上的骗局但是之所以有骗局，就是因为有真的我们大家通常识知道，之所以有假冒伪劣，是因为有真货真货是非常宝贵的，如果真货不是非常宝贵的，哪有假冒伪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呢所以关键我们不要因为假冒伪善假冒伪劣的我什么都不要了，都是假的，不是不是假的，那背后肯定是有真的，那假的之所以是假的，是以真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真的，绝对不会有假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世人最大的智慧不过是在假的中间彷徨但是我们基督徒，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智慧，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说世人的智慧到头来最多你认识多少个假的，我认识100个假的，认识1000个假的 啊，我们基督徒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很单纯很简单，我只认识一个是真的，就知道凡不与真的想合的都是假的。所以我们祷告啊，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上帝与我们立约，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百般感恩，你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你是伟大奇妙的上帝，你如此崇高如此伟大的上帝，竟然与我们这样卑微的人立约，把我们视为朋友，把我们视为盟约的伙伴。主啊，你真的是赐给我们自由，又尊重我们自由，又让我们善用我们的自由。主啊，你实在是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主啊，我们得到的真理真的是震撼性的，甚至是我们无法很难接受的，连至高上帝都尊重人啊，上帝都尊重人的自由，上帝竟然与人立约，上帝竟然让人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他，来爱他，并且上帝本身也爱人。主啊，我们实在是进入你的圣经，进入你的圣约，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大哉敬虔的奥秘，上帝在肉身显现，竟然与我们这些与上帝为敌的人立约，抬举我们啊，使我们能够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使我们能够成为至高上帝的朋友，使我们成为啊上帝国度的公民。主，我们真的是高兴欢喜。我们再次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在创世纪十七章中啊，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容啊。这个十七章最深刻的啊，就是把上帝和圣约联系在一起，把圣约和国度联系在一起，把圣约和秩序联系在一起，把圣约和后裔徒弟联系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中间一个关键的连接词，关键的连接点就是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与我们立约，刚才我非常感恩啊，听到行程传道给大家宣讲啊约法十章啊，因为很多人我给他纠正，他改不过来，十诫不对，错误的，十条诫命不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约法十章啊，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的十大原则啊，十大原理啊，里面的诫命远远超过十条诫命。但是你不管怎么讲，很多人他就是没有受教的心，那、啊、就是纠正不过来啊。Civil law 啊，上帝赐给人的迷行律，或者是公民律，哎，上帝让我们做天国的公民，哎，做天国的公民是有责任的，啊，是有法度的。那上帝赐给我们 civil law， 可以翻译成公民律，也可以翻译成迷行律，但是很多人就是翻译成迷失律，或者是迷律，这个真的是不懂的啊，真的是将错就错的啊。但是我们要啊不断的悔改归正。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无限的崇高，无限的伟大。圣经甚至讲到上帝多么崇高，多么伟大，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如果我们的肉眼能够看见上帝，那么我们就是上帝，就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上帝。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我们又怎么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祝福呢？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尤其是通过他以立约的形式向我们什么显明啊，所以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一个约的关系啊，不是一个神秘的关系啊，不是一个肉体的关系。当亚当顺服上帝的圣约的时候，就与上帝同在；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圣约，就被赶出伊甸园啊。耶稣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成全了圣约，我们就与上帝和好。你不接受耶稣啊，没有与上帝啊立约，那你就在上帝之外，那上帝就不是你的上帝，上帝就是你的审判者啊。上帝对我们来讲就是大二啊，就是吞噬人的烈火。所以这个约和家庭有关系，和国家有关系，和徒弟有关系，后裔有关系。我们认识一切都应当从立约的角度去理解啊，甚至啊，我们啊，山东大学刘教授，我们的姊妹知道啊，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法律史学家 叫梅因，啊，梅因的名著啊就是《古代法》，啊，他在《古代法》中就考察列国的文明，他就得出了一个众人惊叹的规律，就是说，文明是从身份到契约，野蛮的社会是拼爹的啊，我是红二代，啊，我是官二代，我是富二代，啊，我是木二代，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啊，所以说你的命运完完全全是由你的身份来决定的，啊，但是啊，一个真正的贵族，一个真正高贵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爷爷如何，不是因为我们爹娘如何，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高贵的人，啊，有高贵的追求，啊，就是圣经讲的敬畏上帝，啊，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这就是一个 natural nobleman， 这就是一个天性的贵族，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贵族，啊，这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心灵的贵族，而不是那种富而不贵，啊，豪而不贵的，啊，那种土豪式的人物。好，我们啊读这张经文啊，今天的内容啊实在多啊，求神特别保守啊，使我们都能够有啊不同的领袖。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一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约，啊，后裔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啊，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隔离。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隔离，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她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从你，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啊，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上帝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上帝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到那日，亚伯拉准着上帝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隔离。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隔离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隔离。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隔离。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世上有一个家庭，男人已经99岁女人应当已经是89岁他们两个相差10岁甚至女人的经期都已经断绝，但是两个人没有一个孩子就默默无闻，然后忽然之间你给他说，哇，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你要做多国之父你要做多国之母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世上有这样的事吗？我们说，哎呀，这匪夷所思吧，这压根不可能嘛，这哪怕喝醉了酒，哪怕是做梦也想不出这事来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上帝与他这样立约转眼5000年的历史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这些世界性的宗教世界性的国家民族都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常常给大家讲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文明。现在我们国人太肤浅过把瘾就死今天得不到好处这次见面得不到好处，那他就翻脸不认人了没有一个立约的概念没有一个忍耐的美德所以这一代人包括我们自己求主救拔我们不要做那种过把瘾就死的人要确确实实有国度的眼光，确确实实有国度的胸怀，确确实实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文明要从我做起，文明要从我辈做起，文明要从我们这一代人做起这乃是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这乃是亚伯拉罕一样的伟大。不是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不是亚伯拉罕本身有这样的伟大，这是上帝使用亚伯拉罕，上帝也使用我们的一个标记。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17章第一节就讲到亚伯兰99岁，所以从伊斯玛利出生86岁一晃这都是13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我们看到亚伯兰出到迦南地的时候是75岁。现在一晃应当说24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亚伯兰当初他出哈兰的时候是60岁或者是75岁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已经大大的缩短。正常生育的年龄60岁70岁就不得了了。80岁以后圣经讲莎拉86岁或者是89岁已经是绝了经期了根本没有生育的可能性了。这样我们看到生育的年龄40 50 60应当是正当年。到了70岁80岁那就开玩笑了。从人的角度，从自然的角度，从他们的年龄身体状况的角度就不可能有生养了。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亚伯兰，上帝与亚伯兰立约从呼召他出去，然后到15章给他立约15章立约的时候就模模糊糊就是说你要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你要生养众多。但是是从谁生呢也许是伊斯玛利所以撒来的解释就是说他自己生不了，那就找个丫鬟，那就找个侍女，那就娶个小妾，也算是他生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与开始与亚伯拉立约也不是那么明确的。这个方面很多人有一个什么心理呢我要信主，我应当放下屠刀马上成佛，我应当大彻大悟，我应当都明白了，这是童话的，这是大人的童话的很多人信仰都抱着，哎呀，我一信仰我就全部明白了， 这是开玩笑的。连上帝比亚伯兰一晃十几年过去，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启示也是渐渐明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灵命的成长上，在信心的成长上，在智慧的成长上，我们要顺序渐进的。上帝不可能拔苗助长的，我们自己也不要自己提到自己把自己提起来，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学习的概念啊，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概念啊，不要幻想啊，上帝给我一个亮光啊，我找了一个好牧师啊，我找了一个好教会啊，我找了一个灵丹妙药。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信仰上啊，为什么上当受骗的特别多？为什么巫婆神还特别多？人很多人就想找个大师啊，想找个灵丹妙药啊，从此以后就醍醐灌顶啊，从此以后就天门大开，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日子。不是的，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年，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都要在上帝面前学习，都要上在上帝面前长进。世人还讲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一讲到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反倒丧失了基本的常识呢？真正的信仰，正统的信仰，是我们的常识丧失了见识，错误的荒谬的信仰使你丧失基本的常识。那我们看耶和华向他显现啊，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啊。在希伯来文中依赖撒旦这样讲，我是上帝，我不仅仅是上帝，我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上帝在世上亚伯拉罕这样强调呢？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啊，他的太太已经绝了经期。在这个时候啊，上帝给亚伯拉罕说，哎，你要亲自从撒拉生一个孩子。那亚伯兰就在那笑，哎呦，这你开玩笑，匪夷所思。撒拉就更笑了，我来说，哎呦，哪还有这事啊，在偷偷的在那笑。啊，所以你就看到从人的角度来看不能的，但是从神的角度上来说，我是全能的上帝。这就是说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啊，中国能够和平转型吗？啊，弟兄姊妹，新型冠状病毒何时止息啊？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美国的打砸抢烧，那会止息吗？那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仅仅看着这些现象，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说，哎呦，怎么能够呢？啊，所以光盯着人看的，啊，光盯着形势看的，光盯着现象看的，你肯定会走向悲观主义，你肯定会走向虚无主义，你肯定会走向失败主义，你肯定会得抑郁症，啊，甚至可能会自杀，眼看实习什么？为难的。但是当我们想到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世界历史的发展的秘诀是什么呢？世界历史发展的秘诀不在于科学家，不在于政治家，不在于哲学家，不在于任何人。世界历史发展的秘诀是，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上帝会出手的。当上帝出手的时候，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在新约圣经中讲，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啊，是死人复活的上帝。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包括亚伯兰本身也是拜偶像的，但是上帝把他呼召出来，啊，使他悔改，使他归正，然后从亚伯兰开始，从不得不生育的亚伯兰和撒拉开始，然后就说，你就看到底下看，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就建立了很多的国家，建立了很多的文明啊，甚至很多的宗教也从亚伯拉罕而出。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啊，千千万万不要低看了轻看了自己啊。虽然人算什么，但是上帝顾念我们，虽然世人算什么，上帝眷顾我们。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啊，看他的子民就像眼中的铜人，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接下来我们来看，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原文翻译的话，你当行走在我的面前， 做完全人 walk 啊 ，walk 这个词非常重要，在希伯来文中是哈拉卡，什么意思呢 ？A walk 行走，我们一生一世就是与上帝同行，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弟兄姊妹，基督教是一个战斗的宗教，啊，基督教是一个工作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行动的宗教。啊，基督教不让我们光打坐的，啊，基督教不让我们退隐在山林之中的，啊，基督教让我们行走在上帝面前，也要踏遍千山万水，因为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首先不是男人，首先不是女人，首先不是中国人，啊，不是黄种人，啊，首先是我们是至高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认同啊。就把自己看扁了，啊，男的就想变成女的，女的就想变成男的，老的就想返老还童，小的就想长成参天大树，啊，那就我们基本上就无法定位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上帝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我们一生一世啊，要行走在上帝的面前。亚伯拉罕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是一个行动的信仰，是一个工作的信仰，是一个战斗的信仰，是一个得胜的信仰。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行动的动力，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工作的热情，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得胜的盼望，我们就死定了，啊，基督教就死定了，啊，我们本身就把我们的宗教整死了，啊，但是，啊，上帝还会兴起，啊，新人来。然后我们来看，那什么叫完全人呢？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在大部分教会中已经丧失了完全人这个概念。大部分教会，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变得怪兮兮的、傻兮兮的？怪兮兮是因为你没有法度，没有法度，你行事为人没有章法，当然人家觉得你怪兮兮的。傻兮兮的，没有知识，啊，没有见识，啊，当然你就傻兮兮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历史上是两大异端，一大异端是反智主义，反对知识，啊，第二大异端就是反律法，反对律法，啊，有的人说，哎呀，你有知识就骄傲，我说你没有知识还骄傲，那你更骄傲了，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不要反对知识，要反对狂妄的知识，但是我们要追求真知识、敬虔的知识、信心的知识，啊，我们不要反对律法。我们要反对人制定的邪恶的律法，但是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完全人。那我们看到啊，我们要翻解经文啊，非常重要。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讲啊登山宝训，然后在第五章的最后一节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不管是上帝当初与亚伯拉罕立约，还是耶稣向门徒们讲道，都是说你们要完全啊，你们要做完全人。什么是一个真正完全的人呢？那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一个诚实的人啊，第二个方面是一个成熟的人。我就给大家讲这两个方面。一个人不诚实，那就是自欺什么欺人啊，他永远不会成为完全，他不会进步。为什么呢？他本身就是自欺欺人，是一个骗子，而且骗子的最高成就就是把自己也骗了。第二个方面，你要成熟，要长大成人。所以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啊，少年人啊，父老啊，小子们就是小孩子们啊，少年人就是年轻人啊，父老啊就是德高望重的啊，这个长老啊，就是你们要在智慧上，不是说在年龄上啊，不是说脸上多一些皱纹，但是就是为老不尊，二是说在真理上，在智慧上，在见识上，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小子们啊，小孩子，婴孩。第二个阶段，少年人啊，少壮派啊，年轻人成长。第三个要做父老啊， 所以从我们雅各伯研修院，我们给大家的总结就是，你的生命成长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从不信者成为信徒，那就是属灵的婴孩了，小子们。然后你从信徒成为门徒，那就是少年人了，在学习，在成长。第三个，你按照学习的功夫做师傅了，那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什么完全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讲到完全人的时候，一个是心态上的诚实，尤其是对上帝诚实，第二个是指你发展上的成熟，上帝赐给我们很多潜能，天生我才必有用，你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对自己一生的有没有一个规划呢？孔子还讲，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那很多基督徒就是一塌糊涂，难得糊涂，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永永远远都是这样，没有一点一滴的感恩啊长进的样子，这是很可悲很可怜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希望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追求完全，千千万万不要喝那些宗教的迷魂汤，喝那些宗教的鸡汤，哎呀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那是上当受骗的。那上帝与亚伯拉立约，你要做完全人。好，然后我们看第二节，我就与你立约。立约这个词啊，在这个创世纪十七当中应当前后出现了13次，所以这个立约乃是创世纪十七章的一个关键词所以我们研究经文的时候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反复出现的强调的感叹号的命令句的你要学习分析。我就与你立约，这我就与你立约其实是犹太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马丁·布伯，他写过一本书 I and Thou， 就说我与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你我的关系，脸对脸心对心一个朋友的关系，不要把别人当做他，把别人都是当做第三者。说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很坦诚的你我，那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与你，你与我，但是我与你也不能够乱讲，也不能够乱来，我与你什么立约。所以说马丁布伯就讲到，上帝与人立约所明确的就是我与你，也就是我属良人，良人属我，一种相熟相爱的生命的关系，或者说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这就是整个圣经立约的什么经历。然后说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讲圣约，但是他讲的圣约是没有内容的，几个方面没有内容。第一，他的圣约没有律法，没有律法就等于你的合同没有条款我买个冰箱，那你买个20000块钱的冰箱，还是一个2000块钱的冰箱，还是你要买一个这个二手货，甚至买一个废品你回去炼铁去，或者你回去打开玩去，你到底买个什么冰箱？如果你没有具体的规定的话，这个约是空的。所以约柜里边要有法版的，没有法版的规定，这个约柜就是空的今天很多人讲圣约，但是你不讲律法是空的第二个方面，上帝通过约赐给我们什么呢？赐给我们后裔。如果上帝没有赐给亚当后裔，那也不要立约。为什么呢？那亚当一代人就断子绝孙了如果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99岁了100多岁就死了，立约有什么含义？所以说 上帝不光是立约赐给我们律法，还赐给我们后裔。第三个，上帝立约的时候赐给我们什么呢？赐给我们土地。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们土地，不赐给我们产业，不赐给我们工作岗位，不使我们脚踏实地，那我们在哪里实行律法啊？我们生了孩子在哪里养啊？啊，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们那样贫寒的话，那生养赐给我们后裔，也不过是让我们和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子孙后代，我们都做国家的奴隶，都做暴君的奴隶，都做土匪的奴隶，这是一个祝福吗？这是一个咒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土地土地土地，我们学法律就知道啊，权利啊，一切的东西啊，一个是人权啊，第二个是物权，都是 personal rights property rights。一个是人权，一个是物权，因为一切的事件的对象不过是人和物。但是不管是人权还是物权，离开了土地，你什么权利都没有。你没有土地，你在哪里生活？你在哪里睡觉？甚至我们的身体就是从尘土而来。那如果剥夺土地，剥夺土地的元素，把我们的身体也剥夺了。所以说你就看到，我就不客气的讲，那中国几千年了，为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啊？盯着地啊。那中国的改革，中国大陆的改革要想真正成功，把地还给人，不是把地给当官的，不是把地给国家啊，给国家谁给谁了？谁当官谁用啊？啊，一定要把土地真正还给人，那这个改革就成功了。只有当土地产权落实的时候，不是产权，所有权落实的时候，那我们才可以有物权啊，有人权啊。你想，你住的房子人家随时可以给你扒了啊，你的东西随时可以给你毁了，你有什么物权啊？你有什么人权啊？你说话，你的房子你都守不住，连个床连晚上你就不能够安安心心的睡一觉，你有什么人权啊？你有什么尊严啊？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啊。正是因为有土地所有权，我这个房子我不卖啊，就像那个13世纪啊，英国贵族所和国王立约，麦克查特大宪章，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房子，你进来一枪把你崩了。哇，这不得了啊。啊，你看到圣经上纳波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啊，要换这个纳波的葡萄园，纳波说这是祖先的土地，我们不卖。他国王都没有办法，那国王可以派军队抢过来啊，可以立法征收啊，但是不行，以色列的国王不能够用军队来抢别人的财产，以色列的国王不能够制定法律没收别人的土地，因为土地不是国王的，土地不是国家的，土地是上帝的，是上帝没有赐给国家，上帝赐给每个人土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律法、后裔和土地。但是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上帝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律法还是不是很清楚，只有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经过四代以后发展了几百万了，因为步行的大军都有60万，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西奈山才赐给他们详尽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西奈山赐给他们律法，是以他们有后裔，然后得着土地，然后才有好的律法啊！没有好的律法，你怎么治理啊？怎么能够依法治国啊？啊！所以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上帝立约的应许，有后裔，有土地，也有律法。今天我们的基督教很多人讲的之所以是空的，之所以是不蒙上帝祝福的啊，之所以是假大空的，要律法没有律法，要后裔没有后裔，要土地没有土地，我们只不过是自言自语啊，自欺欺人。好，然后我们再看，那我就与你立约啊，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啊，亚伯兰啊敬畏上帝。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哎，立约暂时出现，你要做多国的父。大家弟兄姊妹要明白，亚伯兰本身他的名字亚伯兰是尊贵的父， 但是上帝现在要给他改名字，叫多国之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啊，要叫亚伯拉罕啊。所以改名字是大事，啊，改名字就是说你的命运改变了，啊，你生命的方向啊改变了，啊，这是一个非常 symbolic， 非常语义深刻的。因为我一立你做多国的父，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啊？是上帝赐给他信心，让他做多国什么之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现代基督教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欧美的基督教丧失了国家论。最可怕的是，中国的基督教从来不谈国家。啊，中国的基督教，哎，我们不谈政治，我们不谈法律，我们不谈国家，那都是国家的事，那都是政党的事，那都是魔鬼的事，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信耶稣升天堂。所以说你说中国宗教，中国基督教哪能成为主流啊，哪能成为国家的祝福啊，你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位卑未敢忘忧苦，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啊。有的人就骂人一样，你不搞政治，政治会搞你的。啊，你不主动的参与，你也是被动的参与的。和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把希特勒、斯大林啊，他们是妖魔鬼怪，啊，德国人都是无辜的吗？苏联人就是无辜的吗？毛泽东是坏蛋，难道那么多拥戴毛泽东的、整天唱歌跳舞的，那就是无辜的人吗？不是的，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百姓，我们就矬子里边选将军的，我们就会选出一个什么样的领袖，我们就会容忍他，我们就会支持他。我们想把他干掉的话，是因为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所以啊，弟兄姊妹啊，我们确确实实啊，西方的可怕是什么啊？为什么英国把丘吉尔的想要推翻啊？为什么美国啊、法国都有些我们说反攻倒算、数典忘祖的事情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什么？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无神论、世俗化、多元化、自由、平等、博爱。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杀人啊，自由做爱啊，自由剥夺人的财产啊，自由平等。平等是什么意思啊？平等就是把大家都抹平了啊。博爱，博爱是意思什么？我愿爱谁就爱谁啊。就跟这个不光是法国人啊，英国人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他就说啊，我的爱情是永远不变的。哇，大家都说，哎，这浪漫主义啊，我的爱情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我爱的人是经常改变的。那还有，这还有什么意思？这就是乱来乱爱乱交嘛，最后都得梅毒，都得艾滋病了。他的爱太伟大了，就滋生出了艾滋病了。死路一条，你可以乱爱，你可以违背神的法则，但是你罪的后果、罪的代价，你是不能够回避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啊，妹妹就大胆的往前走，哪怕是前面悬崖峭壁，是啊，自由的往前走啊。但是你从悬崖上掉下去，能停吗？停不下来的。所以圣经讲，你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你有自由。你没有自由，你不可能犯罪。石头不可能犯罪，猪不可能犯罪，因为他们不是人，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因为他们不能够自由的遵行律法。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你有自由。但是当你滥用自由的时候，罪的工价就是死的。所以中国的神学，我们丧失了国度观。没有，或者我们不叫丧失，我们从来没有，我们没有得着。这个西方基督教文明啊，就丧失了这种国度论文明观。好，然后我们再看。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哎呀，这句话今天我们不敢面对。我们宣教士啊，在中国上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中不敢翻译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翻译圣经会被皇帝看透。因为中国是从秦始皇以来，是全世界你举不出一个，如果他是老二，你举不出老大。就是这个皇权专制啊，政教合一，皇帝把自己当作是真龙天子，只有皇帝才能够祭天啊，这个大 祭司，这个大君王，而且皇帝还有主意，还有这种主意那种思想，你皇帝你就管理嘛，特朗普有什么思想，英国首相有什么思想，选你四年你就干个四年，干好了就下台了，还有什么思想啊？但是因为中国的皇帝他是大先知，他是大祭司啊，他是大君王啊，他是真龙天子，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什么中保啊，所以他容不得耶稣基督啊，容不得人，人人圣经讲我们都有君王的荣美啊，每个弟兄姊妹，甚至那些贫穷的，甚至那些残疾的，他们也有上帝的形象，他们有上帝赐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甚至圣经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一同作王，执掌王权啊。你大家翻一节经文，你翻到启示录，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到了1919年才有圣经和合本出现，为什么此前在唐朝了、明朝了、元朝了、清朝了上千年连本圣经都不敢有的。在启示录的5:10，我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祀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其实这个国民也不是国民的，你要看钦定本 Make them kings， 又使他们成为君王，然后底下讲又使他们做祭祀。所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人人都有君王的尊严，人人都有祭祀的荣美。然后底下讲的非常清楚，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君王啊。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上帝是让我们人人都作王啊，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啊，我们不需要有一个皇帝骑在我们的肩上，骑在我们的头上拉屎的，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啊！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上帝不高兴的，上帝说你要立王，他要抢你的姑娘啊，他要抢你的姑娘做嫔妃，拉你的儿子去做炮灰啊，然后这个征收你的税啊，压榨你，这都是暴政啊！啊，暴政欺负女的啊，做嫔妃啊，暴政把我们的男的啊去做炮灰啊，给做太监啊，这是何等的邪恶啊！啊，做炮灰，做太监啊，然后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还有这么比这更蛮横的吗？还有比这更霸道的吗？还有比这更无理的吗？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个皇权专制的这个厚黑文化、酱缸文化、这个粪坑文化，在全世界5000年、6000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14亿人啊，我们很难享受宪政民主法治，很多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为什么行不出来，为什么甚至也没有自由讲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背景的啊。所以我在国内宣教的时候，有一次回山东啊，一个官员就问我，王牧师，你对我们中国政治局势怎么看的？中国，我说从2000年的偶像崇拜、皇权专制，真正搞改革开放，走向宪政民主法治，任重道远。他说：“哎呦，王牧师，你总结的太好了，就是这样。”啊，我们不需要对你阿谀奉承，啊，我们就踏踏实实讲，你现在也不过是这个改朝换代。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什么社会主义啊，什么共产主义、啊、不是国家所有制，不就是皇帝所有制吗？那我们学一点历史，我们学一点法律都知道，不从秦始皇以来不就是家天下吗？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这都是名堂。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回到创世纪17章。所以我们学习律法书，我就给大家讲，你学习律法书你才学习圣经啊，如果你不学习律法书，你就没有学圣经。啊，或者你学的这个圣经没有头，为什么没有头呢？因为律法书就是圣经的头。啊，律法就是圣经的头，就是脑袋。没有脑袋，没有头脑，就是指没有法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好，底下我们再看。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你看到扫罗啊，看到伊什玛利啊，12个。当然那个君王是指的是城邦国家啊，比如说威尼斯啊，我们知道罗马和雅典啊，雅典10几万人就可以成一个国家啊。然后我们看到啊，不光是啊伊什玛利啊、伊萨啊，很多很多的国度君王都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然后我们再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主了， 啊，如果人给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你还敢信吗？你还敢想吗？你不敢信，不敢想了。啊，明明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明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已经数其典而忘其祖了。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再看。第七节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啊，建立我的约。上帝不光是与亚伯拉罕立约啊，上帝还是与我们的后代什么立约。我要将你现在积聚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弟兄姊妹，这个永远啊，不是绝对的永远。啊，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社会上讲，哎呀，祝福林副主席健康健康，永远健康。那大家知道他会死的，啊，这个永远不是绝对的永远，啊，这个永远是相对的永远，啊，绝对的永远只有上帝才拥有，人间拥有的都是相对的永远，啊，相对的永远，有的人说，哎呀，我不理解，怎么还有相对的永远呢？比如说，哎，我们的话都是相对的。我们的话都是相对的，这本身也是绝对的，那就是绝对的相对。那怎么还有绝对的相对？就是绝对的相对。我们人都是相对的，啊，人都是相对的，就是绝对的相对的，啊，这个人的相对性，那是绝对的相对性，啊，这个方面都讲得通。好，啊，弟兄姊妹，啊，时间就到这里，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上帝立约的应许。啊，今天我们特别讲的上帝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个立约的应许中啊有后裔呀，啊，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后裔当作我们自己亲生的，亲生的当然也好，也生养众多，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不管是用钱买来的，啊，还是战俘的，所有在亚伯拉罕家里的都受隔离，受隔离什么意思呢？都加入亚伯拉罕圣约共和国。所以当他们受割礼的时候是一个仪式啊，啊，这个仪式就标志着他们都愿意生活在上帝之下，都愿意生活在上帝的圣约之下，在上帝的圣约之下敬畏上帝啊，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一个新的圣约共同体，一个新的群体就产生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啊分享到这里啊，大家回去继续读这节经文，这章经文。上帝竟然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竟然在基督里与我们立新约，夫妻之间没有立约，没有自由，没有平等，这个家就不是家啊。教会如果没有自由，没有平等的立约，那这个教会就是贼国。国家如果统治者没有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没有宪法，没有立约，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非邦 啊，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次的感叹，至高上帝竟然与人立约，至高上帝竟然啊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我们更应当，我们越是敬畏上帝，我们越是要尊重人，我们越是爱上帝，我们越是要爱人，我们越是要敬拜上帝，高举神权、人权、人的尊严，反倒得到的高举。所以人权只能够建立在神权的基础上，而人性只能够建立在神性的基础上。如果不以神性为基础，而人都是从动物变来的，那我就把你当作动物随便宰了有什么关系啊？而人都是物质，我把你变成物质，物质不灭，能量不灭，有什么尊严？没有尊严。所以这些理论啊都是害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更多的回到圣经，更多的思考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也在基督里与我们立约。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要像亚伯兰一样全身心的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有限有罪有死的人，你竟然与我们立约。当我们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当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你竟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你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你又赐下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主啊，我们再次承认，没有人能够说服人，更没有人也不可以 来强迫人，不管是通过经济的诱惑还是武力的征服，但是主啊，当你征服人心的时候，是让人甘心乐意。主啊，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求你的智慧，求你的平安，求你的圣约，求你的圣约在基督里的一切的应许，后裔的应许，成功的应许，得胜的应许，平静平安的应许，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是阿们。谢谢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